刚才念以赛亚四十章第三十一节是可以唱的啊，三十一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好，我来第一遍我唱啊，会唱跟着我唱，第二遍大家就要唱了哈。好，我们来请思琴弹个尾巴。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预备，来。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倦，行走也不疲乏。
各位可以背下来，以后常常一面走路一面开车一面唱啊。这个苏佐阳牧师啊，很会写诗歌啊，他现在九十多岁还活着，在香港啊，常常写一些文章。我跟他不认识，但是有一次啊，几次见面机会印象非常深刻啊。三十多年前，我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读书，住在我们隔壁的就是苏佐阳牧师的女儿女婿，那我跟黄师母就跟他们两夫妻啊关系蛮好。有一次苏牧师来了，就请我们过去一起吃饭。吃完饭，苏牧师看到钢琴了啊，他这下就迷住了，然后就坐在钢琴边上自弹自唱啊，他很多歌啊唱，那我们就跟着唱啊，一起唱，唱了好多首诗歌。他那个时候六十几岁，那么这一首诗歌也唱，我就记得他虽然六十几啊，非常的有力啊，大概常常唱，常常重新得力啊。现在九十几岁，不晓得唱不唱了哈。我们常常唱啊，愿神赐福各位都活九十几啊。现在再唱一遍，都像九十几岁以上的哈，来一遍，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备唱，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
这是新年愿神赐给各位的美好礼物，重新得力。新年第一个礼拜第一次的崇拜，我想总要用一个新字做我们的题目啊，因为见面都是新年好，新年快乐啊，恭贺新喜，所以就用重新得力与各位分享。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用的是这个虫，这个虫是随虫的虫，注重来源是哪里的虫。中文的新译本圣经是用 重生那个重啊，就是重做啊，从头来一次啊，那个重啊，这两个在中文上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和合本的从，随从的从，表示是靠着神得力啊，过去可能靠着自己，可能靠着人，可能靠着学问、势力、钱财、经验，从这些得利。现在改过来啊，要有一个新的源头，那就是神，从神这个新的源头得利啊。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翻成重做的重啊，重来的重，从也就是过去可能也是靠神啊，不专心，过去没有好好靠神得一点点力，现在从来啊好好依靠神，你就会加多的丰盛的多得力量。那么这两个其实都可以，都可以啊。这两个的分别是什么？我举个简单例子，各位更明白啊。我们常常打电话用手机，打打打，哎，这个老听不清楚了啊，这个断断续续，转个弯就没有声音了。你赶快去充电啊，那个电池已经没力了啊，多多充满那个电。这个是重，重复的重。前天早上啊，清早很冷啊，这个黄师母要出门，汽车一打完全没有声音，这个电瓶死掉了哈、啊、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就只好别人接他了。然后十点钟我就找一个童工啊，请他一起跟我去啊，去怎么样把它降起来。结果十点天暖和了，我一打就打着了啊，打着了以后我就赶快开去车店，我为了安全呢还是换了新电池，因为已经用了四年了啊，差不多免得每天早上都要十点才能出门啊，所以我就干脆换新电池。这个换新电池就是和合本的重新得力，那一个手机去充电就是新译本的重新得力。那么希伯来文这个字啊，它其实都可以，它只是交换的意思，取代的意思啊。过去的力量不足，要新的力量来取代旧的，要新的力量来改换那个境况啊。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啊，都可以，哪一个重都可以啊，就好像重生吧。我们常常讲到新约重生这个字啊，也是两面都可以，一个是再生一遍啊，英文是 born again， 可是另外一种翻译是从上头生 born from above 啊，所以两个我们现在不管它啊，但是意思重要的，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得力啊，而重新得力重要三件事情，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第一，要认识神；第二，要等候神；第三，要充满神。大家重复，第一要什么？第二要什么？第三要什么？好，我就讲这三点。这三点如果你不断的进步，保证重新得力，保证不断力量全员，若不然可能会像以色列人，像雅各家所表现的，表现的是什么？他们刚才我们读了圣经，那就是埋怨神，除了埋怨神就是怀疑神。所以二十七节我们刚才读的，雅各 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跟神说，神啊，我的道路向你隐瞒了，我今天的状况你都不知道啊，你不管我了，就开始埋怨神。以色列家跟神说什么呢？我的冤屈上帝不查问了。当我们不懂得真正认识神，等候神，充满神，怨言就来了。那么各位大概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可能有人不知道，因为以赛亚书是不容易的。先知以赛亚公元前740年开始传讲神的道，他是非常长命，被神用了60年，到公元前681年左右，他才老迈停止做先知。这60年间经历了很大的事情，就是北国以色列国10个支派被亚述灭亡俘虏，那是公元前722年。雅各家已经被俘虏，南国遭受很多威胁，那个时候西西家做王，西西家是近前的王，跑来找以赛亚，以赛亚为他祷告，敌军撤退被打败了，因为上帝差天使做特别的事，然后西西家的病都好了，所以有福星。但是以赛亚知道以色列人会走下坡，南国也会被逆神，所以这个背景你去读以赛亚1章到39章，里面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预告巴比伦帝国会被神兴起像刑杖，南国要灭亡，都预告了。那么然后到了40章开始，以赛亚被神感动，预言神的拯救，预言神拯救犹大这个国家南国，同时借这个预言是带给全世人拯救，那就是基督耶稣要来。所以旧约预言我们常说过是两种应验，一种历史上的应验，一种是终极弥赛亚的应验。那么各位知道第40章的情况，就是圣诞节我们常常听的安慰，安慰他的百姓，神说征战的日子满了，因为罪孽刑罚已经受了处罚了，神要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神的荣耀要显现啊。那么这个预言我们非常熟悉，指着主耶稣基督要来到，施洗约翰为他开路，那这个是终极预言。可是在历史上，神是对犹大支派，对南国，虽然被俘虏到巴比伦，神要兴起一位，这一位要改变这个状况，让以色列人回国。这个人是谁？就是波斯王古列。我没有办法详细跟你们找圣经，你们去读下去，以赛亚40章以后都在讲论这件事，以后列出波斯王古列的名字。我们知道以赛亚后来成真，以赛亚公元前681年左右就过世了，但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把南国毁灭了， 把南国俘虏到巴比伦，然后又应验了波斯马代的君王古列兴起，兴起之后带以色列人回国，允许他们，支持他们，所罗巴伯、撒拉铁带了五万多犹大支派的回国重建圣殿，这个是背景。那么在这样的以赛亚预言就说了，在那样被掳苦难的情况中，以色列人做什么事呢？就开始埋怨神。雅各家、以色列家就说了，神啊，我的道路你看不见了，为什么向你隐藏了呢？或者说你向我们隐藏了，我们不但埋怨，产生怀疑了，到底你爱我们吗？到底你眷顾我们吗？到底你知道我们的苦境吗？你查问不查问呢？这一种的怀疑。然后以赛亚接下来怎么解决他们的难处，怎么让他们重新得力，等一下我要继续讲。在这里我先应用一下，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过程里，神没有说你一定不会生病，如果你生病了，希望你不要埋怨神，为什么我生病，为什么神不眷顾我。圣经也从来没有应许你不会碰到苦难，不会碰到挫折，不会有失业的机会，不会在人生路途中或者有车祸的可能，圣经没有这样告诉你。世上有苦难，若是你等候神，仰望主，即使在苦难中他要加添力量，即使在苦难中他有智慧的计划。所以先知以赛亚接下来在28节里面就告诉以色列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要认识神。第一件事情在28节里面，我来念给各位听，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几句里面把神四面的性情讲出来。第一，神是永在的神。第二，神是创造的主。第三，神是智慧无法测度。第四，神要赐能力，要加力量，特别疲乏的、软弱的，神满有怜悯，满了体恤。神是连续的神。先知以赛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永在。你在欢喜、顺利或者挫折、痛苦，神都在，他永远都在。永在就是无所不在，永在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在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神亘古到永远，神在任何环境他都在。神是创造地极的主，那就是统管万有，超越一切。我们没有时间好好跟你们找圣经，你们自己回家读以赛亚第40章的上文，上文就在描写神的伟大。他怎么描写呢？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居民好像蝗虫。 蝗虫啊，其实都把我们讲大了啊，神太伟大啊，所以他另外有一个描写，你们回去自己读40章17节，他说万民在神面前啊，好像什么？好像虚无，被神看为不及虚无啊，是什么呢？是虚空。人在神面前实在是很渺小，神太伟大，神的伟大超越万有，创造万有，创造地极。那么另外一句描写在15节里面，他说我们万民啊，像大水桶里面的一滴水，好像天平上面的一个微小的微尘，根本看不出来什么。神的万有伟大超越，如果我们常常等候注目这荣耀伟大的神，眼睛就不会只看自己那小小的难处。接着他说神是有智慧的，无法测度，神谁指教他呢？上文也是这样说，他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跟他商议然后神会听你的指教呢？谁能够教导神呢？神是极其伟大智慧的神。当我们想到以色列民，神早都知道这些以色列民的悖逆，所以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在生命记再三警告以色列百姓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们的神，敬拜独一真神，若好好敬拜神，世世代代要蒙神赐福。但是警告说若去随从外邦的偶像，神的愤怒要临到，会像球抛来抛去，在万国之中被踢来踢去。结果以色列人开始还不错，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还算没有堕落很严重，以后四师三四百年统管已经走很厉害的下坡，那个时候个人任意而行，以后兴起扫罗，扫罗后来远离神，兴起大卫，兴起所罗门，算是以色列人的高峰。但是可惜所罗门晚年被许多的非病外邦的公主引诱敬拜偶像，最严重的拜巴利，所以国家一分为二，耶罗波安带着10个支派在北边成为以色列国，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带2个支派在南国成立犹大国。但是日每越来越差，情况真是每下愈况，或者每况愈下都可以，越来越差。北国传19代，耶罗波安传到最后公元前722年何西亚的时候，19代都拜巴利，上帝只好兴起亚述帝国做了刑杖，鞭打这些悖逆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先知以赛亚看到这个状况，但是看看南国当时还好，西西家，可是他知道越来越坏，所以预言神兴起巴比伦来做刑杖，要让犹大国也被俘虏。那么这些事情神都知道的，不过我们也了解神的智慧。以色列人被掳回国之后，一个大毛病改掉了，主耶稣来到世上责备以色列人很多事， 责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责备祭司长、祭司们、长老、文士，都被耶稣责备，但是责备里面没有拜偶像这件事。各位好好读四福音啊，很多事被责备，没有拜偶像。当犹太人经过两次被掳回国，他们就紧紧记在心中，不可以拜偶像，甚至做得过头了，所以他们不肯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不要撒玛利亚人帮助建圣殿，变成了仇敌一样。撒玛利亚人也用摩西五经，也敬拜耶和华，只因为种族不单纯。是公元722年被掳的北国剩下的一些贫苦百姓和外面移民进来的各国百姓通婚的民族，那么南国他们就拒绝北国，拒绝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是怕拜偶像。直到今日，犹太人拜偶像的病被矫正过来，虽然还有很多的偏差，很多错误，许多事情在神看起来，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作为。也许在你今天苦难挫折中，希望我们仰望神，等候神，把埋怨、把怀疑放到一边。即使现在很多的困难、失业、生病、挫折，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为什么？因为第四个事情，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神要赐能力给疲乏的，要加力量给软弱的。神是蛮有怜恤、蛮有慈悲的神。你去读以赛亚42章，回家读啊，这一句话各位都会背的。神就已经预告了，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什么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什么不吹灭。以后这一句话主耶稣就提出来说明，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要把压伤的扶起来，把僵残的把它稳住。那么又在以赛亚40章的11节，你们自己去看，神说他要像牧羊人、牧人牧养他自己的羊群，要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引导乳羊像好牧人一样。所以疲乏要赐能力，软弱要加力量。现在的问题，你肯仰望他吗？你等候耶和华吗？还是你的心埋怨神、怀疑神，是不是神不爱我、神不知道、神不管我？神不会的，他是永在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智慧的神，他是连续的主，他必连续我们。问题是常常我们做少年人靠自己，我们做强壮的靠自己。圣经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不要靠自己，要等候神、仰望神。当你认识神的伟大、没有改变、全能、慈悲、怜悯，你好好仰望他，仰望神必然得力。那么这个仰望这个字、等候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也可以很多种翻译法啊。现在最通用的英文圣经 NIV 啊，它是翻成 hope in 啊，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hope in 的意思除了举目仰望，还要有信赖，有一种信靠，把希望是完全放在神身上。 那一种信赖信靠这一位永在创造智慧连续的神，能力必源源而来。因为圣经一再保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如果真懂得，你会如鹰展翅上腾，你会如鹰返老还童。这是老鹰特别的特性，老鹰是鹰鸟中之王。有人对老鹰很多研究，那么圣经38次用老鹰做比喻，有的时候比喻神，有的时候比喻基督徒。老鹰打开翅膀2公尺长，比我这个手还长，我这个就160几，2公尺长的翅膀，它有7000多个羽毛。这个老鹰非常的会飞翔，速度很快，达到100英里一小时，100 mile。我们开车开100 mile， 警察一定抓保证60-70 mile， 这是我们平常开车。可是老鹰非常快速度，所以它那个眼睛又厉害，眼睛非常清楚，看到一个动物小兔子在地上，那个老鹰一下下来跑都来不及。那么这个老鹰的比喻啊，有很多面我讲2面就好，跟刚才的有关。第一，圣经用老鹰比喻神我们像小鹰，老鹰筑巢都是在峭壁高山上面，人不容易达到。那么这个把这个鸟的蛋孵出来的小鹰从来没有飞过，那怎么办呢？母鹰一定会训练小鹰飞，就是用翅膀打动那个巢，搅动这个巢，结果翅膀这么一打动这个巢啊，就不稳了，这个小鹰就掉出来了。掉出来，这个小鹰从来没有打过翅膀，所以就是自由落体，一直往下掉，快要掉到石头了，老鹰就飞过来，嘘，把它接上去了，接在翅膀上。这是圣经的比喻都用到接飞飞飞，这个母鹰也不是那么让它放过，飞一飞就翻身了这一翻又掉下去了。那这个小鹰呢，它有翅膀不会用在这样危急状态，它就开始训练了，开始总要打一打，看看能不能活除非这一只是白痴小鹰它就给它掉下去掉死，不然呢它就动一动了，还要不行，老母鹰又来了，又把它接上去，然后3遍4遍5遍呢，它就会自己飞了。神有的时候允许苦难挫折允许失业允许生病临到我们那就是正在自由落体的过程，让你好好仰望神依靠神，然后呢动一动翅膀，不行他又来飞上去，他又会拯救。很多事情你今天看不清楚，等5年等10年回头一看上帝的大能，他的作为真奇妙，他真的把我这样救上来了，那是你生命成长，是你越来越能够发挥你的功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老鹰很特别这里说展翅上腾我们知道两约之间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都用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字母都一样的只是发音不一样，重音不同。那么亚兰文的声音怎么翻呢？这里的翻译是翻成他们要向鹰返老还童，跟诗篇讲的一样，他们的翅膀羽毛要不断的长出来，长满了他的翅膀然后飞翔。公元前275年，希伯来文圣经翻成希腊文74译本也是这样翻翻成他们像老鹰 要长出翅膀啊，所以这里很可能一个背景，老鹰的返老还童跟我们的重新得力有一点点类似。了解老鹰的人，研究老鹰的人说，老鹰有一个特性是其他动物没有的，它真的会返老还童。有的说老鹰活七八十岁，有的说老鹰活四五十岁，我搞不清不管多少岁，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大约三十岁左右的老鹰一定飞回它的老巢，它那个嘴巴，硬的嘴巴就是叫做喙，那个鸟嘴要把它磨掉，然后羽毛会掉下来，没掉的就要把它拔下来，在那边等等等什么，等羽毛长重新长出来，等这个喙重新长出来。而等的过程，老鹰是唯一的动物眼睛可以直看太阳，他就每天特别看着太阳东升，当旭日东升，他的眼睛盯着太阳看啊，看看看看，他就重新得力，很奇怪，羽毛就长出来，然后喙就长全。经过这样大约两三个月的蜕变，老鹰就可以再活他的下半生，他是重新得力，他是返老还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注视我们的神，在许多蜕变的过程，眼睛不要注视困难，不要注视疾病，不要注视挫折，那只是产生埋怨，产生怀疑。注视全能的神，永在的神，智慧的主，连续的主。当你这样注视等候，让神的能力就进到我们里面，你就改变，会重新得力啊。这样是一个自己要长期的过程啊。我在，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啊，很对不起，我再讲三分钟很重要，没讲完很可惜啊。当你注视等候神的时候，圣经提到说，我们只是瓦器啊，瓦器哪里有能力呢？瓦器是很贫贱的了，很卑微的，所以会有能力，因为瓦器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宝贝啊。当你注视神，当你等候神，让圣父圣子圣灵借着圣道运行在我们心里，你会经验那莫大的能力。这个不是出于人的，这是出于神的。这一个能力让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什么是能力？常常我们喜欢那一种一下神级骑士，我很有力量，怎么一搞就有神级骑士，这个先摆一边。保罗说莫大的能力是什么？当四面受敌困不住你，当心里作难不会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会死亡。重要一个是带着耶稣的什么死，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什么意思啊？主耶稣这一生顺从父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旨意，到了克西马尼园，倘若可行把这杯拿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的意思，一直上十字架。如果你真能够一切愿照父的旨意不照我的旨意，你是经历耶稣的死， 今天太多时候我们不要耶稣的死，我们要的是自己的意思，不要天父的意思。当你带着耶稣的死，必然的结果也带着耶稣的什么生，耶稣那生命，丰盛生命，生命中的能力，让人真正活出神的荣美，活出神的善良，能够饶恕他的仇敌，能够赦免逼迫他的人，为仇敌祷告。耶稣基督那种极大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生命中间。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仰望等候，并不是神改变了外面的环境，乃是改变了我们属灵的眼光。什么能力？不再看重所看见的，乃是看重那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地上是极其小的事情，要注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神改变我们的眼光，很可能环境都没有变，而你却得着力量超越了。当你眼目看见那所看不见的，看见那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了。那一种的能力是基督徒很大的超越。我们今天如果眼光跟世人一样，我们理解跟世人一样，当然我们的心情跟世人一样，我们常常就埋怨神，常常就怀疑神，常常就疲倦，常常就软弱，常常就跌倒了。那么神的宝贝怎么在我们心中啊？在一分钟就完了。神的宝贝充满我们瓦器，如果你好好读哥林多后书三章四章，宝贝是主，主借着主的圣道进到内心，主借着主的圣灵在内心运行。我们说充满神，让圣灵充满，让圣道充满。圣灵充满是很大的题目，但很要紧的一件事。圣灵是一位，他早都在你心里，问题你把内心的房间钥匙交出来多少？好多基督徒只让圣灵住在客厅，哪里都不许去，因为钥匙都藏起来。要让圣灵多多充满，把你所有钥匙交出来，不但卧室、书房、什么房，还有你的柜子，爱抽烟的那个特别抽烟的柜子钥匙拿出来，爱喝酒的那个酒柜钥匙拿出来，所有钥匙交给神，让圣灵在里面完全掌管。圣道，请各位一再被提醒要遵行。每天灵修多少时间？随便你们答不答哈，不管你们了啊。如果你想重新得力啊，请你回家这样做吧。若不然，软弱不要埋怨神，困倦不要埋怨神，跌倒不要埋怨神，因为神给了我们路，我们不要啊。相信各位不会的啦，各位都是上帝所爱的，所宝贵的，是美好的基督徒。但愿新年开始常常被圣道充满，被圣灵充满，那莫大的能力一定要充满我们，更新重新得力，你必然 荣神一人，请低头祷告。